心祷告。创造宇宙天地的全能的父，为我们死而复活，为我们做成永久生命的主耶稣，那更新改造使我们永远能够与主联合的圣灵，愿那交通感动引导此时此刻在我们当中。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24:36-51。我希望你手上有圣经，我希望你不要放弃用书本的这个圣经。马太福音24:36，请你也帮助旁边的人来翻这个圣经。24:36，荧幕上请放这个经文好吗？好。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娶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娶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那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族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令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把你的圣经开着，不要把它合起来。在过去的26年，就是1993年到今天。1993年，我安立做喜莲堂的主理牧师。一直到今天，是第一次我在讲台上讲关于主的审判的事。在过去的26年以来，我从来都不讲这个题目。那么这一次是被分配到的，不能够讲不讲，对吗？这样的一个题目，你在 YouTube， 你在网上，你在市场上，尤其是在中文的材料里面，要找的最多的就是这一方面的 你要找立位记的解经，你要找历代志的解经，中文的反正很难找。我记得我在2000多年在一间灵恩派的神学院教旧约的时候，我教历代志，我特别选历代志来教。我跟班上的同学讲，你们不要紧张，没有参考书好看的，你们就按照课堂所听的跟圣经所读的，你们交上作业。没有想到那一次总共有10多个，应该有15到16位，是我有史以来教神学所看到的文章里面最好最精彩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没有参考书可以抄。我在2个星期间到别的地方去做这个服事，碰到当年的学生还跟我提起这件事，他印象还很深刻。是的，有些时候一些很流行的课题，一些大家都在讲的课题，但是有些时候呢，却是我们最多误会跟最多讲不清的事情。那么不能够怪别人，我很大胆地说，只能够怪耶稣。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呢很仔细很详细的很系统性的，像现在的那些 instructor 或者是搞培训的人，这么有条有理的把一个课题从头到尾讲得很清楚。没有，他就是有时候这里讲一点，有时候那里讲一点，然后有些时候是由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这边讲一点，在那边讲一点，然后启示录好像是讲很多。那么有一个大家都被忽略的，就是旧约所说的。然后旧约所说的呢，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误解，就是全部把它解释成现在的以色列的这个民族跟这个国家以后会怎么样。那么完全从这个角度去解释所谓末世或者所谓这个以后审判的事，这个是一个错误。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呢，非常的这个烦恼，尤其是一般的弟兄姐妹。那我记得我们听过我们的老牧师徐双光牧师讲过一件事，他说曾经有人一直逼着他要讲主再来跟审判的事情是什么时候。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人呢精打细算，他说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呢，我拼命工作拼命赚钱，当然是正当手段的，不是那一种为非作歹的。然后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呢，如果我能够大概知道，我就放下一切，然后我好好呢去环游世界，好好呢去轻松一下，然后就迎接主再来。哎，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哈。所以他就一直追着牧师问说，你什么时候跟我们讲主再来的事情？那主什么时候大概会再来？那么我们知道，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主什么时候来一直在闹笑话。然后在西方有2个作者，虽然一直闹笑话一直猜错，不过呢他的书还是一直在卖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总是有人关注的。那到底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了解？我们今天是根据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他用2章24到25把这一部分有关的事情呢把它整理放在这里。那么你好像看到耶稣一口气的这个把这个事情呢讲了一个段落。那除了他在之前他有提到，特别是那个人子降临这样一件事，人子降临不一定是指耶稣第二次再来啊，这个是但以理书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不一定是指第二次再来，他是指可以指是这个人子呢得权柄得荣耀。那么他也讲到说，人子降临的这样一件事情，这个世代在这里还没有死的人呢都看得到，那个是在另外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地方他就提到。 所以我们要根据主耶稣讲话的方式就事论事啊。也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呢是当代的人呢就看得到了，在当时就发生了，而不一定呢每一次我们看到一些讲法呢好像就一定是指末世的。另外他也讲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你们这十二个门徒以后呢在末后审判的时候要跟人子一起坐在审判台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路加这个二十二章那里他也讲的这些事，这个在马太福音也有提过。那除此一些之外呢比较多整篇你看到说耶稣在讲到这个所谓审判啊或者他再来了的事情是在二十四到二十五。我们再从二十四章前面看一下，好，我希望大家看你的这个圣经，也事情是从这边开始的。那么下个星期呢我是讲到二十五章另外一段，其实这两个是全部要关联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能够放在某一些重点，那么另外一些要到明天呢下个星期在华英崇拜的时候呢再补上，因为这个是整个连贯啊，它不是这个它不是拼图拼成的啊，它是有一个连贯性。那么事情是怎么开始的？二十四章，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个就是指到当时的圣殿，当时的圣殿呢后来那个希律王他用了几十年大兴土木，就是第二圣殿这个以斯拉尼西米他们回去之后重建，后来希律王呢为了讨好这个犹太人他大兴土木修得非常的宏伟，甚至有人说成为当时的这个世界的名这个建筑之一哈，所以你可以想象非常的宏伟。那么门徒就跟耶稣说，你看哇这个多么宏伟，那耶稣却泼了冷水，他接下来呢他讲说不久就要被拆毁，所以这个是指到不久圣殿要被拆毁。那么耶稣预言圣殿被拆毁也不是很特别的事，在旧约上帝借着先知多次都预言所罗门圣殿在拆毁，所以耶稣所做的呢也不过是像一个先知这样的一个职分的一个表达，也不是些什么新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每一次以为这些所谓末世啊什么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东西，其实呢它几乎完全呢是跟旧约脱离不了关系，尤其是启示录啊。那么接着下去耶稣再讲，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啊，这个是如果门徒不问大概可能也没有讲这些事了，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什么事叫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你读圣经你要小心，他故意有时候用一些比较不是很直接清楚的，那因为他为了要告诉要我们读者去注意，可能这里面包含的范围很大。那这个这些事你是指圣殿被毁的事吗？那么圣殿被毁的事是一件事还是很多事？继续看下去他就说，你降临多一件了，和世界的末了又多一件了，三件可以是三件，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然后呢不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圣殿被毁全部是一件事，然后就是指说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主就再来。这个是流行在华人教会里面一个很流行的解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在当我们把主耶稣的这些话尤其是跟但以理书配搭一起起来看的时候，还有跟先知许许多多描写那一种神审判来临的那种描写方式排在一起的时候，我在说因为时间关系我打算在 研究的透彻一点呢，我会在接下来日子可能找一个主日或什么很详细跟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整个错综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末世的这个描写，好吗？这个降临世界末了，它都有它在旧约圣经里面它的这个独特，它不是表达的一个方式，它不一定是指同一天，不是指同一个事情的，它有不同的这个层次。然后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入了迷惑。”啊，耶稣就从这边开始讲了，就讲了一整段。那么他前面那一大段讲的，主要是针对耶路撒冷城要被毁，那个就是他升天之后的40年，就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被罗马人再一次毁掉。那么那个之前呢，犹太人造反，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军事跟政治上的一个反抗罗马人的政权。那么犹太人受到这个罗马人很残暴的一个镇压，这个是历史事实来的。那么那时候圣殿被毁，真的是被夷为平地。今天你在耶路撒冷看到的那一个圣墙，那些呢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一个，罗马人真的把它铲为平地，正如耶稣所说的，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也没有。然后之后因为回教的这个兴起，在那个地方建了回教庙，一直到今天。那有人说，如果圣经预言的圣殿在重建呢，应该就是世界末日，因为那个一定世界大战，因为引起战争，都是用这样的推理。不会的，那就是那个圣殿在重建也没有用的，因为现在那个真正的殿呢，耶稣已经讲过，这个殿呢已经用他的身体代替了，你们去建那个殿是白费的，白费功夫了，不需要。可能是犹太人自己的那种执着，但是真正的意义上呢，不是上帝的旨意要去重建耶路撒冷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被重建了，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章，今天你们拜神不在这个里，也不在那里，也不是心灵跟诚实，是圣灵跟道。道呢成肉身，这个肉身就是圣殿，而借着信这个道，领受圣灵，跟这个肉身呢，就我们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殿。所以上帝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但是很可惜，在华人教会里面，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在极端的这个保守的这个犹太主义里面，还在以那一种呢不恰当的方式呢，要去恢复那一个圣殿重建，那个只会造成呢战争，只会造成呢更大的问题。Donald Trump 的中东的这个政策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一派的这个保守信仰的关系有关，不会造福人的，那只会呢更多的祸害。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认识上帝，上帝解决问题，人呢甚至用宗教的热忱呢在一直制造问题。这个圣殿被毁，他就一路这样讲下来，然后讲到我们今天这一段，他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可能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觉得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小心的重新去想说，为什么耶稣需要透露这样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今天我的这个题目，耶稣也是审判的主。我特别用也是，我们都认识耶稣是救主，代罪羔羊，赎罪羔羊，钉十字架，牺牲的爱。那么耶稣也是审判的主，必要吗？这个是主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根据马太福音从一开始一直读下来， 是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别在这一件事情上呢讲的更多。之前他有，然后在约翰福音他有他讲的表达的方式，啊，就是父把人交给我，然后以后我跟他一起那一段。耶稣需要、必要、一定要同时是审判的主吗？所以我把今天的重点先放在审判，我把它放在审判的主这件事情。我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其实讲到时间，耶稣明明讲没人知道，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为什么，为什么华人跟保守教会花这么多的时间整天在写跟猜耶稣什么时候来？因为我们好奇，然后耶稣要讲的我们不正视，不把重点放在耶稣要我们注意的重点。有时候我很感叹，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因为我要得永生，因为我要得好生命。但是当主耶稣说你必须信我，因为我是主，教会今天要学习传这样的福音。不然的话，再多的人信主，信的那一位耶稣呢，是我们自己拱出来的那个耶稣，没有意思的，只是满足我们要的耶稣而已。我们到头来还是回到老亚当的问题，为了自己要分辨善恶，而不是呢因为你是主。加尔文说，因为你是主，我不得不降服，我不得不敬虔。所以耶稣一定是要必须要，你就看到说他要死了，你也注意到他出现的这个位置。我也多次提醒大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养成这个习惯，他在什么地方讲什么事情，你看他前后，然后他出现的那个 position 位置，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他就更进一步的呢来衬托跟表达出他要表达的。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真的就这样子讲了这么多，而且你听起来有时候你都会觉得有点害怕，对吗？什么咬牙切齿啦，还有一个腰斩啦，对吗？你说这个为我们死，为我们一路来都我们都认识你是慈爱，都是怎么忽然间你变了个脸，青脸獠牙这样子，然后最后一天见你的时候呢，那个是很可怕的。那么可能倒不如不见，相见倒不如不见，老歌里面有一句三年等了这么久，见的时候青脸獠牙，这么可怕，是这样吗？所以这个里呢，我们真的是再来好好了解一下主他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为什么他要需要这样表达。如果是，那么耶稣又是一位怎么样的审判主呢？是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一些，尤其是那个最后的结局？第三，耶稣凭什么成为审判的主？他凭什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他成为救主，他成为代罪羔羊，他成为这个我们都相当的了解了，但是他凭什么成为审判的主？自己讲吗？那么我又凭什么信？那么什么是审判？神审判意味着什么？可能我们都有一些答案。在诗篇这短短的这几句里面呢，这只是一个例子，在诗篇里面很多，在旧约里面很多，就是说神为什么审判。他说愿恶人的恶断绝，恶要被断绝， 我每次讲到审判的时候，我们也只停在这里，因为在我们人间里面呢，我们做审判最多也只能够断绝那个恶，然后报应那个犯罪的，就是法官或者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再做正面性的。但是在这里呢，你注意看下去，愿你坚立义人，他有那一个正面性的，要坚立那个义人。还有十一节，他说上帝的公义审判者呢，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我们常常以为审判是等到最后的，不一定，有些是即时报的，当然主权在上帝。所以在过去我很不客气的求上帝出手惩罚惩治 ISIS。这样的一个恶，怎么可以让他一直继续这样子下去呢？好，神审判，你看到说有正面，有负面，有正面。这个简单的，这一诗篇里这一段已经能看出来。然后现在我们稍微回想神过去的审判这些事情，如果新朋友可能你不熟悉，可能你也听过一些。但是在座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很熟悉。讲神审判，神是怎么一个审判者？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一定要从神过去自己怎么做来归纳出他是怎么一个审判者。我们不要只是把他想成一个，他是一个审判者，然后他是一定是公平公义的，然后我们从这边呢就推理说神审判会怎么样怎么样，应该会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到说，常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提到这个事情，我们的朋友就问回我们一大堆问题，然后我们就卡在那边。我们为什么会卡在那边？因为呢，我们没有那个事情做根据，我们是用根据，我们是用观念。那么观念常常呢，你只要是逻辑上讲不过去呢，你就被卡了。所以为了跳脱这个呢，我们现在呢，我们明白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他不是说我是神，所以呢我就是至高无上，所以呢我就是权威，他不是这样。他是怎么一个神呢？我们这一位神呢，是他从亚伯拉罕开始，他自己闯入人的当中，然后表达他自己。好，然后我们来看，你记得洪水神审判，那你记得那个事情是怎么样，然后过后又怎么样？洪水有没有停在只是洪水淹掉一切呢？没有，有一家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动物被保留。然后还有第九章，上帝重新让整个生命世界继续下去，还立了彩虹。埃及法老，这个是审判埃及法老，然后上帝带出一群人叫做以色列百姓。那这群人以后呢，他要成为呢世界其他的人的祝福。虽然上帝惩罚埃及法老，也没有完全灭绝他们。然后金牛犊事件，因为摩西上山太久没下来，以色列人恐慌，结果他们以另外一个来取代，然后几乎呢就要偏离。上帝本来要灭掉他们，从摩西一家人重新开始的，但是经过摩西的祷告祈求，神没有这样子做，神继续跟他们走。然后当他们再来一次应该要进应许地，又是不进，而且闪动军心，弄到人心惶惶，而且呢在那边呢影响人对上帝的那一个认识。上帝本来又是呢要灭，但是呢在摩西的祈求呢，上帝说好，你们去绕旷野40年，这一代不能够进应许地，这是一个审判。但是当你从生命记摩西在回顾这40年的时候，他说这40年来我们的上帝照顾我们，我们穿的鞋子从来没有破， 我们生活上的所需没有一样需缺少的。所以你要把这个图画很全面性的看在一起。一方面呢，他是说悖逆背叛的，一直不断的抗拒神命令的，我不让你进应许地，我让你倒闭在旷野。不过这个倒闭，这个审判，不是那一种报复，不是在那边呢好像在那边摧残他们，好像在那边这个折磨他们，好像在那边呢没有好日子过。上帝跟他们一起走40年，还让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摩西也陪上他们40年。我把事情提出来，我没有下什么的评论跟结论。你知道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多时候讲的一些观念，讲的一些理念，已经不再能够跟人沟通，但是我们要讲故事，讲故事，把那个事情重新讲一遍，然后让听的人跟你一起进入那个里面，去感受那个故事给他的那个感受，而尽量的少下一些的评论。你发现到我们的圣经很早以前就用这样的方式，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表达。但是很可惜呢，教会在经过西方的2000年的教会里面，弄出很多的 doctrine， 弄出很多的不恰当的这个神学。我不是说 doctrine 不好，神学不好，我们今天需要重新写我们的 doctrine， 需要重新整理我们的神学。但是呢，这个过程先呢，我们要回到事情本身，再重新回到事情本身。你回到那个事情的过程里面，因为在去年我们一整年每个星期一从创世纪看到民数记，看得很详细，整个感受不一样。40年原来不是一个惩罚，它是一个惩罚，它是一个审判，但是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一种呢？是在那边折磨为难你，给你没有好日子过，然后呢你该死啊，你表现不好。我们常常把这种情绪投进上帝的审判里面，这不是圣经表达的。然后我们再看以色列王国，这个审判，这个管教，你读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40章，上帝说，是的，我鞭的你们很狠很狠，你们给我打得很重很重。但是你发现到惩罚他们不是上帝的目的，不是停在惩罚。接着下来40到66章，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你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的应许，这样的一个愿景那么的动人。上帝发动一个呢，要再造新天新地，造新以色列的愿景。所以你说审判是什么，结局是什么？我们简单归纳，它有报应，它有惩罚，它有除恶，它也有毁灭。不过它没停在这里。我每次讲到主再来惩罚的时候，多数都是到这边。其实在上一个世纪或者更早一点，在北美有一个很出名的，后来引起很大的一个愤青，他也是一个神学家，他曾经讲过一篇道，人家这样形容，他就是讲到以后下地狱的情形。他说当一天的听众每一个听到呢，两只手抓住自己的椅子呢，好像就要掉下去了。那么是不是审判一定是这样子的呢？你看到说它有平反，它有复原，它还要带来更新的。不要把人吓到信耶稣，这个不对的，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表达审判。我们今天许多时候的审判加进去了，可能我们的18层地狱， 的那一个印象，可能加进去的这个欧洲中古世纪那个但丁神曲的那个地狱，他的那个地狱的，你去 Google 一下，很精彩的。然后每一层做什么，定你什么，然后怎么样修理你，这些都渗透进去教会的这个地狱审判的这个教导的里面。我们今天要还原上帝自己讲的，这里面有平反，有复原，有更新。所以当耶稣是审判者的时候，表明呢，神的这个平反、复原、更新这样一件事情呢，是永恒不变的，他不会放弃。就说如果审判呢只是毁灭，只是处罚，只是算你的账，不是，审判之后要平反，要复原，要更新。那耶稣是审判者的话，更肯定这样一件事，我接下来要慢慢跟你解释。结果你看到说审判呢也是一个盼望，审判就不但只是一个恐惧跟害怕。我们都知道说圣经是从创造到新创造，新创造是这个启示录，新天新地，创世纪创造。然后在创造里面呢有反创造，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反创造都是我们人抵挡上帝的，所以造成了跟上帝的创造的那个心意背道而驰。然后上帝没有放弃，就讲洪水。你看第六章讲说人在地上呢所做的尽都是恶，那么人呢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形容词呢，其实就是呢那种放纵任意呢，一方对另外一方呢，另外一半的人口对另外的人口呢任意的那样的一个处理呢，你要去想象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无序跟乱七八糟的世界来的。圣经有时候他用的这个表达没有那么的这个渲染性，但是接下来他有说上帝看那时候地上是恶贯满盈。许多旧约的学者都讲，有好几位，不是上帝用洪水毁灭人，上帝在用洪水毁灭人，人已经在开始自我毁灭了。你想到这样一个存活随意的对另外一组人呢，就这样子任凭你想要就要，然后呢任你处置，你说这样的一个社会什么状态？那这个是极其败坏的，你已经是在自我毁灭。但是神用洪水没有停在洪水，洪水之后一家人还有带进去的动物重新再开始，你可以说重新创造或者是更新创造，中文呢有不同，英文很容易用一个 recreation 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了。我们要看到神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的，神是要存活，存活 living 永远长存的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信仰不是在讲空，不是在讲说无，我们是在讲有，而且神定义要有，要让有一直继续有下去，虽然有呢出状况，他没有放弃。神要让被造，被造是指就是指非神的，神是神，被造就是 non， 与他永远长存。所以我们不是讲灵魂得救更宝贵，物质不重要，身体不好，圣经没有这样讲，这个是我们很要注意的，是上帝所坚持的，所在乎的，然后他自己呢都来参加。这个是马太福音，耶稣是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我们马太福音开始圣灵感孕，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这样一个上帝，他的爱子来跟被造界，来跟不是神的存活，然后他也进入，他还成为当中完完全全。 不但成为人，他也经过人所经过的一切。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24章，接下去呢，25、26、27，耶稣就被捕被害了。他过去他经过什么？你翻一下马太福音。好，然后他接下来是要被定罪和被定死。耶稣是怎么样被定罪的？耶稣怎么死的？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是讲到耶稣被钉死，不要这样这么快就跳到我们传统我们很熟悉的说羔羊、上帝审判、罪代替等等。不，这套讲法很多问题。你按照圣经的表达，尤其是福音书的那个故事情节，耶稣是怎么样被钉死的？我为我的罪被钉，还没，不要这样快，不要这样快。耶稣是被撒旦、被朋友、被宗教人员、被执法人员、被群众害死的。事情本身2000年是这样子的。约翰福音13章讲说，撒旦入了犹大的心，然后呢，他说耶稣知道自己呢离开到父那里的时候到，就起来做什么？替门徒洗脚。这个是约翰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情景。那基本上呢，都脱离不了这些人，尤其是群众。在我有一年写灵修材料的时候，我加了两个无知的群众。那么耶稣如果只是死了，而且没有能力，没有权柄能力，他如果是代罪羔羊，他也没有办法带来生命的。我们已经很习惯好像十字架就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十字架呢就是全部的东西。圣经没有这样子简单的表达。如果他只是死了，你说他是代罪羔羊是你讲的，死了就死了，最多这个只是一个感人的悲剧呀，他伟大的人格还有动人的爱情，就这样完了。你讲的这么天花乱坠，后面一大堆的那些所谓 doctrine 救赎论，教会讲的没有根据，有什么事实证明？所以他除恶，他除罪，他平反，他复原，他更新吗？有没有呢？然后他是用一生完全的生命，完美的、完全的，然后被当成呢是罪犯被钉死。好，但是当耶稣是审判主的时候，表示什么呢？这一切加诸在他身上的罪恶判决被承受，并且呢被翻转过来。如果他只是一个救赎主，只是一个代罪羔羊，那他就只是承受这一切而已，并表示没有表示什么。但是当他真的他是审判主的时候，审判主了，就是他所受的这一切呢没有停在这里，被翻过来了。所以一个带着权柄的资格审判人的本身，他先受尽这个被审判，而且是那种罪恶对他的审判。当人钉他十字架的时候，那一些人全部都是带着罪恶的念头的。有时候我们今天也看到在人世间，你说法官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格，不是因为他们道德完美的，他们有资格审判，那个是宪法赋给他的权柄，他是代替执行，那么他要忠于这个。但是你发现他说执法人员 是不是每一个人呢的生命都很高尚？不一定。但是这位耶稣不是，这耶稣呢完美，却被罪这些恶来审判他，然后把他定罪，啊，受尽这一切，一切所有的罪恶，包括死，让他死，包括撒旦，包括恶者，所有的这种权势都攻击他，而他承受。他是用完美的义者呢，来承受罪和恶。但是，当他是审判者的时候，就是说，义一定会被伸张，罪恶是会被消除，活会永远长存。只有当耶稣是审判者的时候，这几件事情才会被肯定啊。如果耶稣不是审判者，只是受害者，只是受罪羔羊，只是那个，那我再说，那只是悲剧而已。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要透露这件事情。父上帝是审判者，我们知道，犹太人也接受。你拿撒勒人耶稣，你说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的救赎肯定是救赎啊，你凭什么？我们凭什么？你的十字架上的死肯定一定是可以救赎我们的，凭什么？证明。所以当上帝也肯定耶稣是审判者的时候，那耶稣本身先透露他会是审判者。如果耶稣本身没有透露，也从来不讲，那个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那个是的不可靠。各位朋友，福音不是只是你要用信心去信而已的，福音本身是很有说理性，也非常非常有根据事实的。耶稣给我们足够的确据，使到我们的信心不会是一种空洞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不在这个时候不讲了，就没了。你曾经没有，你都曾经没有讲过，但是你讲了，事实会是这样子吗？有，我们看下去，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然后上帝用他的方式去证明，在马太福音，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个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了。”那么这一句话怎么证明呢？啊，我们可以再追问的。但是你就看到说，神是一直不断的呢在证实，在表达耶稣是谁。所以他是审判者呢非常重要。所以在启示录，刚才我们也唱了一首诗歌，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没被杀，跟你跟我没关系。他可能是一个霸王，可能只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王，他可能就是满足你的虚荣心跟你想要的东西，你去叩拜他，去祈求他，希望看看他肯帮你吗？但是如果他只是一个羔羊，他不是坐在宝座上的，他只是一个受害者，他只是一个悲剧，他只是一个呢很感人心的一件事，但是他没有权柄能力的，你也不用去膜拜他，一厢情愿而已，你在造神而已。神是不是真的是神？审判者耶稣也是曾经被审判者，这是一个天大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在人间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审判者他曾经是被审判的，而且是被不公平，是被恶审判的。但是耶稣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而且是被恶，而他又是完全义，然后他被罪恶来判决，来被弃绝，甚至呢来把他弄死。如果耶稣不会是审判者的话，救恩只是闹剧一场。但是这样的一位耶稣呢，我希望你重新想想， 你会怎么样看待传扬这样一位审判者？你能不能够从害怕、恐惧，进而把信靠，到感恩，然后期待？这样一位所谓审判的主耶稣，他是怎么样成为跟走上这样的一个审判者？你怕是恐惧还是信靠？我想不是只是怕，不是只是恐惧，这里面种种的那一种的感受等等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审判不能够讲到只变成害怕跟恐惧，恩典也不能够讲到在放纵而没有审判。在这里面不是一个一面倒，也不是那一种拼图拼成的。当我重新再把这样的一位主耶稣在我的生命里头，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走过一遍的时候，我想到他是审判的主的时候，我期待，我感恩。我们产生的是先敬而不是怕。希望说我们调整一下我们对于审判，尤其是我们对审判这样的事情，根本是单单对审判这样的事情呢，产生一种的态度什么呢？也不恰当的。我们是对审判，那审判的主，到底审判的主是谁？你看到的是审判呢，原来是他要坚持，他要坚持那个对的，坚持那个好的，坚持那一个他的创造没有停止的，他要继续下去。审判不是指呢这个物质过去了以后呢用灵魂的状态停，永远不灭，不是在讲这个。审判是在说上帝呢就是要活，而活呢从现在，也就是现在的活也是活。那么在这里他有提到警醒，提到预备，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都没有讲什么叫做预备？什么叫预备？什么叫警醒？就天天不睡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再从整个马太福音很小心的仔细的来看。那么因为时间，这个要到下个星期到华英崇拜那里再处理，所以让我们对这一位审判的主，对耶稣是审判的主，我们不再是一种呢只是害怕，他是那一个为我们担当，也先被审判，无理的被审判。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审判。我这几天在突发奇想，5G 来了，我们已经进入 AI 或者是 IA Intelligent 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t。 我在想说上帝用这个 AI 来做审判，然后 Big Data 一下子的就解决问题，很容易的，你懂吗？我们所有做过的事在天上呢已经有一个 Big Data 储存过的，然后就启动那一个人工智慧的一个机器或者什么呢，一下子就可以判断的，很简单的，不是什么大事情。那你说上帝是这样做判断吗？只是在那边对错，这个上那个丢下去烧啊？不是，圣经没有给这么简单的一个图画。我们不去担心他怎么审判，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我面对的这位审判的主是谁？他这么在乎，他 要一直不断的呢，使到那个活、那个生命、那个真、那个好，要一直下去。我去拥抱它，我从现在开始就去拥抱它。我现在开始就看到这个呢，是很肯定的，是要存留的。这个好，这个正，这个美，连上帝都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来坚固它，而还用受罪的方式坚固。我们让上帝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向他悔改，我们走过去他这一边。你既然是这样的主，我来信你。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清清楚楚的向我们表达你自己，让我们可以认识你真正是怎么一位上帝。除去我们心中的好奇、疑惑、恐惧或者是误会，让我们再一次按照你认识你。我主耶稣基督，这一位要审判、要执行审判，更是这一位为我们受罪、受难，更被罪恶所审判的。我们看见主，你最终是要将死吞掉，将恶除掉，将罪也除掉。你要让正的，你要让美的、好的、活的，包括物质，永永远远跟你在一起。道都成了肉身了，物质永远跟神不分开了。主啊，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也以一个完全被你改变的心，我们重新看待，我们看待这一切，这一个我们生之存活，我们愿意跟你一起来持守这个正，持守这个美，持守这个善，持守这一个活，哪怕就是物质，我们愿意好好的以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的日子。我们向你感谢，你重新回到我们的当中，心中做主做王，重新建立我们这样的一个信的生活价值观。我们向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